叠罗汉窦尔敦管了一档子闲事儿，说他怎么净管闲事儿？你看，匡扶正义，专管路见不平。你要想管，那事儿少得了吗？窦尔敦他就是这么个人呢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审问闹事的这个主，这家伙还有点不服气儿，往那一站，摇头晃屁股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窦尔敦深知这样的人呢，吃顺不吃枪，干脆动软的，因此态度非常和蔼。窦尔敦笑着问他：壮士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今儿这是为什么？我想不是无缘无故吧。哎，如果王氏父子有不对之处，一定向你赔礼道歉。他们不赔礼，从我这儿说我都不答应。但是如果事情从你身上引发的，那就是你的不对，能不能说一说呀？报报名姓啊。这家一听眨巴眨巴眼睛，没词儿了。他一看这大和尚挺和蔼呀，这对待我挺礼貌。
那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要动横的，打死我也不说。
那好，那你说说吧。来来，搬把椅子让他坐下。哎呀，丁莽气的，我老师这人就会讨好，怕他个屁，就这种活还不揍他，还让他坐下。但是做不了主啊。这会儿有人搬了把椅子往他身后一放，这个主还真不客气，大模大样往那儿一坐。
那我说，在下我是顺义的人，顺义呀，我姓马，叫马德彪，还有个绰号叫瘟神。
哦，那么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？
什么地方？李家店，西关外十里李家店的。我家主人叫李青川，人送绰号叫千手佛，又叫神蛋的活张仙。
哦，对上号了。窦尔敦一听啊，越说越近。
黄三太约我在李家店比武，地点打到李青川他们家，这不越说越近乎吗？窦尔敦点了点头，认真的往下听。
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事儿可不怪我，我也不是说推脱责任，是别人叫我这么干的。我一看你是个大好人，你这么问我，我才说。不家说什么我也不能出卖朋友。
那好，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，你把实话最好全说出来，你听着吧。这马德彪就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他说不清楚，咱得做介绍，他没说瞎话。德彪啊，就是顺义的人，家里很穷很穷的，就是孤儿寡母两口人度日，30多了还没娶媳妇，因为家里穷啊，他全靠着打柴为生。就这样呢，锻炼一副好身体，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，你说扛扛抬抬挑挑，净干气力活了。后来经人介绍啊，把他介绍到李家店，到李青川家里啊当一个力工，专门负责砍柴火，同时讲好的管吃管住管穿，每个月给50个小钱儿。在那个年月来说，这个条件就不薄了，所以德彪心满意足。到了老李家之后， 把姚一沙是认真的干了，这人心不错，心说拿了人家的钱了，管饱吃，我有什么理由不给人家家好好干呢？他从来也不偷懒，吃什么都行，吃饱就可以，起早贪黑就这么干，所以落了一个好人缘。但李清川家也是个大户啊，在河间府来说头牌的人物，良田千顷，房子数百间，使奴换备，另外保镖护院打手成群。可这些人呢，嘎杂子有的是，他们一看德彪傻乎乎的，这人缺个心眼儿，没事就使唤傻小子，什么活累叫他干什么，什么活脏叫他干什么。可德彪从来不计较，谁叫我干都行，但他提出个条件来，我酷爱武艺，你们这都是练武的，谁叫我干活我也愿意，但有个交换条件，你得教给我一招武术，不教给我我不干。大伙一听这小子他没傻呀，他比尖的还尖呢，好了，行行行行，就这么干一样活，学一招武艺。日久天长，数年过去了，积少成多呀，马德彪练就了一身绝顶的功夫，他也认真的练，掌中一条钢鞭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在家他有气力，他又能服得了苦，又能干活，所以在老李家来说越来越受重视。说这话呀，也就是前几天吧，李清川也是高兴，听手下人反映说这马德彪这人不错，功夫大有长进。李清川就好奇了，是吗？叫他来，把马德彪叫起来。德彪一看主人呼唤，不敢怠慢，进了屋赶紧单腿打尖儿，参见庄主，起来起来起来。李清川看了看这大个儿，跟显得神差不多少，听说你活干得不错，另外听说你的功夫也学得挺棒，有这事儿吗？
嘿，我这两下拿不出手去，瞎跳的吧，没有名师的指教，也就是瞎练而已。
那也不见得，你练练我看看。
哎，
主子要看，觉得脸上光彩呀。马德彪有多大的能耐，使多大的能耐，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两趟拳，舞了一通鞭，又举举石盾子，拉了硬弓，博得满堂彩。满堂彩是什么？鼓掌欢迎啊，称赞，
好，
好，真不错。镖师们、庄客、打手们，大伙儿这一起哄，李清川非常高兴。其实啊，李清川那是武林高手，闯荡江湖几十年，什么没见过呀？他一瞅还真不错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心说平常我事儿也忙没注意，没想到一个打柴的人练到这个份上，太好了。练完了把他叫到屋里头，李清川说，我说德彪啊，从今天开始别打柴火了，我给你换一项工作，你算我们总教头，保镖护院的总头，那些护院的教师全归你管，每个月给你开20两银子，你看怎么样？
真的，多谢主子，多谢主子。
马德彪受宠若惊，趴在地上磕响头。
众人过来给总教师贺喜。李青川说，这样，今天都有赏钱，这赏钱由我出，你们到账房领钱去吧，每人给文银2两，另外把行李搬到跨院，别在原来那地方住了。
嘿，
主子一句话升了天了，马德彪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。从那天开始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出头的船子先烂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拿老李家来说，绝大部分人表示欢迎，认为主子这么决定是正确的，有那么极少一部分妒忌。原来有几个镖师，也有几个打手，纷纷投到李青川这儿来了，顶多也就是个教师而已。没想到一个臭打柴的跃居他们头顶上去了，成了他们的头子，他们能服气吗？其中有那么三四个人都是嘎杂的琉璃球，其中有个小子姓阮，叫阮兴，这小子又固独又坏，他也是李府的教师，气得睡不着觉，心说这把交椅应该我坐，没想叫马德彪坐上来，他懂个啥呀，他懂得气死人也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得呀，收拾收拾他，出出我这口气。他就联合了几个小子念了个底儿，要使用马德彪。使用干嘛？想把马德彪给废了，要不是坏人他损呢。这天他们几个人凑钱摆了一桌酒席，请马德彪吃饭。德彪是个实在人，也没想了许多，高高兴兴入座了。这几个人是轮流把盏，把盏的时候有意就灌他，本来德彪就是海量，时间不大喝着2斤多了，多少有点醉了。这阮兴这小子就说，我说桃儿，今天知道为什么咱们喝酒吗？
不知道。
给你祝贺呀，你是我们大伙的头呢，庄主做出这个决定我们双手拥护啊！哎，往后希望头多多提携。
哎，别这么说别这么说，我会啥呀，大伙给我捧场呗。
哎，你怎么那么客气？另外跟头您说件事儿，您最近注意没？
啥事儿？
咱们府上来了那么多的客人，前院都住满了，你不知道？
知道，我还纳闷呢，
我往年的时候也有客人，没这么多过，今儿怎么来那么多呀？是啊，我已经打探清楚了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3月初3在李家林有一场决斗啊。谁跟谁啊？谁跟谁要提起来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钟义侠黄三泰亲自出马，现在派出前站来。过些日子他老爷来了，就住在这家里头，来的那些人啊做前期的安排工作呢。黄三泰也要来啊？
哎呦，那可了不起呀！
我听说他是上三门的门长，还是总镖头，还吃着皇粮，听说朝廷对他都挺重视。
对呀，一点儿都不假呀。
那他跟谁比武？
比武的这主也了不起，独霸山东铁罗汉，叫窦尔敦。
窦尔敦好像我也听说过，他俩为啥呀？
都有能耐呗，一山难容二虎啊，所以两个人要比一比。
嗯，但愿如此，真比比咱也开个眼，长长见识。
不那么简单，我说头啊，今天还有件事跟你说，咱主子对你真不错呀，提拔你为头领，每月给你开那么多钱，这仅仅是开始，要长了，你比现在还要强得多得多。可是有一样，恐怕这个饭碗呢保不住了，好景不长啊。
你们这话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听说那窦尔敦可挺邪乎，那要把黄三太给赢了，咱们主子肯定得出马，咱主子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那就得叫人家砸个稀巴烂呢。到那时候李家店也不存在了，咱主子也没了，谁还管咱饭吃？不是咱的饭碗就都砸了吗？
他敢，窦尔敦敢这么干，我跟他拼了。
是窦尔敦呢，恐怕你见不着，但窦尔敦的爪牙就在咱们河间府。
是吗？谁？你说说。
西关里王家茶楼啊，爷儿俩开的，老头叫金刀王顺，他儿叫铁腿王能啊，他们就是窦尔敦的小爪牙，要把王家父子给揍了，也煞煞窦尔敦的威风，也替咱们庄主拔拔横，咱弟兄也能出口气。
对，应该怎么办？那你们去不？
我们这两下子不行啊，还得说头您呢，庄主对您那么好，你必须亲自出马呀，知恩必报嘛，对不对呢？
好嘞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
您说马德彪这个人头脑多简单，人家装枪他就放，这就叫使唤傻小子。为什么这个阮兴领到王顺那儿去了呢？这也有个原因。说这话半月前，阮兴这小子想歪歪道，想弄点外快，得一想啊，我到王家茶楼就冲我的身份，哎，往那儿一坐，拍拍这老头儿，怎么的也弄点零花钱。就这样，他到了王家茶楼了，结果到那一耍吧，人家不买账，王家父子没拿他当回事儿，这小子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回来越想越气，因此定出一条毒计。叫一箭双雕，叫马德彪去打王家父子，不管谁胜谁负，对他都有好处。比方说王家父子把马德彪给赢了，自己也出口气，心里觉着平和。你一个打柴的冲绳做的头，最好把你打残废了。那么如果说他把王家父子打了也不错，王家父子把我给窝回来了，我出不来这口气，您说这小多损呢、啊、这才叫使唤傻小子呢。马德彪也不这么简单，听完之后呢，就问那几位，真的吗？那几位都是阮兴一头的，紧顺着他说，一点不假，一点不假，头你应该亲自出马，这才叫知恩必报呢。马德彪喝多了，酒后乱性，听他们几个这一煽乎，头脑一发热，上了当了，谁也没带，就一个人背一把铁鞭，醉醺醺来到河间府，进西关到王家茶楼，二话不说就来找茬，壶也给摔了，碗也给砸了，桌子也给招了，伙计过来一问他啊，张手他就打，张嘴就骂，到楼下把幌子给撅了，匾给砸了。你说这么一折腾，人家能答应吗？这才发生后来的事儿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马德彪呢，当然说的没我这么详细，但大致他说出来了。最后他跟窦尔敦说，
我不是推脱责任啊，我把实话我全说了。阮兴这小子要不这么跟我讲，我不来。我跟王家父子无冤无仇，我这是何苦的呢？王家父子在旁边坐着，也听了个清清楚楚，觉得这小人太可怕了。等马德彪把一切都说完了，问窦尔敦：“这事儿就这么回事，你们说吧，应该怎么处置我吧？杀、剐、送官，随便。我这一堆这一块200来斤交给你们了，谁让我酒后没德呢？”窦尔敦点了点头：“壮士，别那么想。哎，你先到下边醒醒酒，我们商量商量。让石宽、丁猛把他领到下边去了。然后窦尔敦呢，得问王家父子，因为受害人是人家。窦尔敦这一问，这爷儿俩还没词儿呢。铁腿王能有点不服气儿，窦大侠。”那你说要就把他放了，太便宜他了，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啊。以我的意思，那就找李青川，让他包赔损失，赔礼道歉，不这样咱不答应。窦尔敦听完一笑：“你认为李青川能做到这一点吗？他做不到不行，不行你能怎么地呢？”铁腿王能一听，不行不行，我也没咒念，当时弄了个没词儿。窦尔敦又问他爹：“老人家您说呢？”“
我是受了点损失，不过马德彪这人还行，有什么说什么，看那意思也有悔过的表现。窦大侠，您来了，您是侠客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听您的，听我的。我是局外人，不便多说吧。佟桂山一听：“师傅，您别见外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既然我蒙叔说到这儿了，您就给做主吧，是好是坏没挑。好吧，以我之见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既然马德彪承认错了，大伙也看出来他是个浑人，他是受人的唆使来捣乱的，现在明白了，我们就不必怪罪了，应当把他放回去。这就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吃亏让人家常在。你们爷俩听着怎么样？大侠您别客气了，听您的。把马德彪叫回来了。窦尔敦一笑：“你没事了，可以回去了。”“哎，放我。”“对。”“什么事儿都没了。”“没了。”“朋友，你自己回去想一想。王家父子破格不计较前嫌，把你放了。”“好嘞，我走了啊。不过你们听清，我马德彪是有心的人，我是知恩必报。”